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蒙哥你好，大家好，我是东明。
哎，东明，我们2015年又听见你的声音了，很高兴啊。
对啊，这是时间过得好快啊。
就是啦，别来无恙，我知道你是读书人、用功人呐、啊。你从上一次做节目到现在，你有什么心得、什么学习，可以给我们这些不读书啊，至少蒙哥是不太读书的，不读书的人分享分享。
有两件事情让我那产生了很多的思考。
哦，真的，那太好了，我们节目就是缺少有人在那思考，大家整天听我胡说八道，赶快说来听听。
第一件事情呢，是那个我儿子现在上初中，有一天呢，他就突然问他妈妈向我转述，
说什么？
问一个问题，说是他们现在在学科学啊。
哦，学科学。
对，学那个 science 那个科学课上，然后学的都是那些基本的原理啊，命名的定律啊。然后他就问他妈妈说，为什么欧洲人命名的都是他们发明出来的？
就是没什么毛主席定理啊，孙中山定理啊，对不对？
最基本的那些，比如说牛顿定律啊，不是中国人呢、啊、或者是非洲人呢、啊、或者
日本人也好嘛。但你太太怎么打的？你太太转告你是不是要你这个做老爸的去给他解释解释呢？
对啊，我就很有激情，但是后来发现我儿子也没兴趣了。
那你就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讲好了，你第二个感想是什么呢？
前一段时间发现在网上看见有一个欧洲理事会。
欧洲理事会，什么叫理事会？
就是一个半民间半官方的一个组织，他们是管教育的。
嗯，
欧洲的27个国家组成的，通过了一个叫1580号决议。
1580号决议，这什么时候通过的？
2007年通过的。
哦，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是禁止在学校教授创造论，必须教授进化论。
哦，这样子的。欧洲有这么多国家吗？
大大小小加在一起吧。
呵，听众朋友，哪个能干能把27个国名都背出来？那算你有本事。它叫什么？1058还是1085？
1580。
1580，为什么叫这个数字呢？它是有1580条规定吗？还是怎么样？
它就是编号嘛，然后这个决议的编号是1580。
哦，这个决议的编号是1580，就是只准教授进化论，不准教授创造论。
对，
没人反对啊，
一致通过了这个决议。而且我可以给你念几条，他这个上面这个理由很充分呢。
哦，真的？那开开眼界，先给我们念念这个嘛，挺好。
你这个在网上一搜就能搜到啊。
嗯，
他的第一条理由说，本项决议的这个目的呢，并不是说为了想与信仰做战斗。
那是干什么呢？
这个科学与信仰呢，必须得严格的分开。
哦，是科学与信仰要严格的分开。那以前的分开是不严格的，是吧？绝对不可以合在一起，要分开，然后很严格的分开。好，听懂了。
对，然后我再跳过来，第十条，创造论呢，都宣称是基于这个严格的科学证据的。
嗯，
实际上呢，声称创造论的这些人呢，只是有这个3个方面的类型而已。
他就说，现在宣称相信创造论的科学家，全部加在一起只有3类，是吧？哎呦，那糟糕，那蒙哥这种一定是第4类啊。
1类呢是纯粹的，就是无根据的断然的
随便说的，是吧？主见特强了。
第二类呢是对科学的一些扭曲的曲解，他们常常呢用一些很漂亮的这个照片呢、图画呢，实际上呢却是不准确的。
好，第三类呢？
第三类呢是他们这个创造论呢用一些这些著名的科学家来作为他们的证据，但这些科学家呢往往并不是他们本身的那个行业的专家。
那你觉得你自己是哪一类呢？照他们这样分的话，
可能是这个，我也不知道，第一类嘛。
他们为什么要拿这种理由出来讲呢？
为了给他这个决议，就是相当于就像一个法律的。
这一条比较好啊，在第十五条。
嗯，
对于进化论的各种现象的这个教育呢，
嗯，
是科学理论的基本科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呢，这个对进化论的教育呢，应该占据着中小学的儿童科学教育的一个中心部分。
哦，这个就是生命已经煮成熟饭的意思啊！现在要是不教进化论的话，那不乱了套了。
他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呢，进化论的现象能够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比如说，他举了两个例子，我们用抗生素用的太多，结果就导致呢，现在有这种超级细菌。然后呢，比如说在农业方面，用杀虫剂用的太多，
嗯，
然后就导致这个昆虫变异。他说这些都是进化论的铁证，我们都应该用这些来教育。
他们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他们是装蒜呢，还是他们真的认为如此？这未免有点太荒唐了吧？那他总共写了多少条呢？
总共有大概20条。
他有20条，
27个国家然后一致签名，然后他们就这个在这些所有欧洲的这些国家呢都禁止教授那个创造论。
所以他们是这个看到美国这里在讲这个什么智慧设计啊，他们未雨绸缪是吧，先把你这条路挡了再说，免得以后麻烦。
对对对，忘了有是哪一条，还是第五条第六条，他专门讲到说创造论是美国的一种现象，说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
谢谢，
对，不小心的话就会传到欧洲来，所以我们要
这个有点像伊斯兰嘛，对吧？我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激进伊斯兰最近在巴黎的这个屠杀算作进化的一种，也算是进化论的普遍现象。好好，蒙哥不乱吃，那你给我们讲讲。哎，你说两点对吧，这是第二点啊。那你要从哪一个，从你儿子的问题开始讲呢，还是从这个开始讲，还是你能够把它合在一起讲呢？
合在一起讲，合在一起讲很有意思。
我们就听吧，你就说吧。
从这两件事情呢，我就思考得出一个结论。
得出一个结论，好。
啊，这个结论呢，你看蒙哥，你看对不对啊？就是说，
你的结论当然我一定说对啊，我说不对嘛。
因为你想啊，这个为什么这个科学啊，就是近代科学啊，像这些物理学之父啊、化学之父啊，然后这个之父那个之父的，都是从欧洲起源的，对吧？
对。
那么这个结论的第一条呢，就是科学呢必须是从圣经导出来的，推导出来的
科学，
而且只有
圣经推导出来，
只有圣经能够推导出科学来。
好，
这就解释了我儿子的问题。
儿子有问题，爸爸来解释。好。
然后呢反过来，科学呢不能够推导出圣经，这就解释了这个欧洲理事会的问题。
什么叫做你说不能够推导，就是说把它推翻的，还是说倒逆回去？
对，就是不能倒逆回去，就是说，
不能倒逆回去，这有点深，这个需要给我们再解释解释。
就是说在科学的这个环境下，然后培育出来的文化也好，产生的理念也好，它一定是不能够回到圣经里面去的。
哦，你说这个啊，这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可能蒙哥，咱们要是有时间，咱们可以搞一系列的啊。先说第一个。
我很多时间，我一个礼拜五个节目，你要几个时间你就拿，只要是你讲不是我讲就行。
好，那你蒙哥你就批判就可以。
蒙哥坐这学习，学习的很好。
咱们先说第一个啊，就是咱们不着急，那个为什么说这个科学是必须是从圣经推导出来，而且只能是从圣经推导出来的。
是是是，这个东明现在已经有约翰福音的气势，这种陈述呢是双保险，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好，继续讲。
而且这个东西还很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是刚好是在这500年前的时候，或者说400年前的时候，近代科学开始 突然像爆炸一样，然后出来了。
嗯。
为什么不是在比如说1500年前或者2000年前的时候呢？
嗯。
那这里面这个事儿也挺多的。
我先问问你好了，啊、你这个答案一句话答案讲给你儿子听，你儿子什么反应啊？
我就没机会跟他讲。
好，你还没机会跟他讲是吧？
等他下次问的时候，我得赶着他那个有劲儿的时候。
兴趣头，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就自己琢磨这半年的，自己在这琢磨呢。
半年呐、啊，
有了，
真有。你真有耐心、嗯、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这个东明是住在那种姜太公钓鱼的那种地方，就是冬天一到冰天雪地 OK 你车子开出去啥都没有，
只能瞎琢磨天天。
你说这个为什么不发生在500年以前？那当然这种人文主义的人就跟你说，那是因为文艺复兴，那是因为人文主义抬头，那是因为前1500年都是宗教压迫科学的时代。
嗯，对，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在西方世界，但是呢，
是啊、在东方世界也是这么认为，对、啊。
对，东方世界就跟着学嘛，那西方人说什么就、
嗯、
就信什么、
啊。嗯。
但是呢，你要是仔细想的话，可能也不尽然。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牛顿，咱们经常说现代科学之父了，还有什么培根呢、啊
嗯？
就是说知识就是力量的那个人。
对。嗯哼。
这个培根是所谓就是现代科学方法之父，他奠定了我们、
嗯。
就是今天每一个搞科学的人从事研究的这个方法做实验呢、啊、等等等等这一套这个理念体系啊，然后方法论呢、啊、这都是从他们那些人来的。但是那些人并不是说什么文艺复兴啊，然后这个宗教中压迫当中得出解放啊，
嗯，
完全不是。因为那些人写的书今天还在嘛，对吧？你还可以看啊。你比如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你去看嘛，它里面在写什么，对吧？培根他他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话，他到底是什么意思？他怎么说起来的？
哎，你都去看过这些书是吧？
啊，我看过一些摘要。
哦，你看过摘要，你别把我们吓坏了。一边还可以翻译亨利马太，一边还可以博览全书，乖乖。
哎呦，那些人的书真是还，你像这个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吧？
嗯。
现在所有的初中课其实教的就是这个东西，牛顿的三大定律就是在那本书里面出来的嘛。
它里边是什么？你现在我们上数学课一两个公式就讲完，它里边是写了一大堆字儿吗？还是画了一大堆画？还是一大堆数学题？还是怎么样？
对，它有一大堆那很深刻的东西，但是最后得出这三句话，就是三个定律，力学的最基本的原理。
你说它那个很深刻的东西是用算给你看的，还是用讲给你听的呢？
都有。那数学原理嘛，它肯定有数学的东西。
那是是是，肯定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但是呢，他也得就是也得去讲，就像哲学一样的东西去讲，就是为什么是这样子。
嗯。
今天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初中生都得学这个牛顿三大定律，
嗯、
但是这三大定律里面就有福音了。
哦，真的？
啊，对啊。
怎么说呢？
所以说这个科学它必须得是圣经导出来的，就是这样。你看啊、哦。
嗯嗯，
这个牛顿第一定律是什么？蒙哥你还记得吗？
蒙，你不能问蒙哥记得不记得。蒙哥在学的时候根本就没学。
不可能啊，所有的初中生都学过的。
我跟你说，我初二以后的课本都是新的嘛，保存得很好。我蒙哥是这种环保专家，对。
你这都不用还给老师，就根本就没拿过来是吧？
对，新新的都没翻开的。
好。那我们今天重新学一遍。
对对对，这个叫做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那该来的就还是要来啊。从前没上，今天要补课。
嗯、
东明老师，请讲。
好，这个牛顿第一定律呢，就是惯性定律。
惯性定律
就是任何物体当它没有受外力的时候，它的运动状态保持不变，或者是静止，或者是匀速直线运动。
嗯嗯，任何的物体。
对。
如果
没有外力、
啊、哦，没有外力，好好好，
它的运动状态就保持不变。
就我太太没叫我，我就一直睡着，是吧？
这叫惯性定律，
听着好像很有道理，跟老头坐在街头上看一样，你看那椅子就不动，对不对？那个小孩跑来跑去，
这你想，他不是废话吗？对吧？
那当然是废话，所以我不念数学。
对啊，他这个我跟你讲，牛顿这三个定律全是废话，但是他去居然就是。现代科学之父啊，就是现代的科学的基石，就是这，你知道吧？
嗯，是下次同工在批评蒙哥查经都是废话，我说你小心点，将来过几百年，人家说蒙哥是现代查经学之父，
跟牛顿一样啊。
对，第一定律，第二定律是什么？
哎，咱们先不说第二，你先说是这个第一定律里面它就有福音了。
这个福音是啥嘛？
这个福音呢，其实你想它这个话也挺深刻的，要不是好几千年这个人类就想不出来呢这句话，结果叫牛顿给想出来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整个这个世界，咱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是死的，对吧？
是死的。你这个脑子也转得太快，这两句话，这两个陈述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你想啊，就是说任何东西它如果要是没有外力的话，它就不能左转右转，它就是它就呆着，对吧？
哦，所以它一定有一个这个什么，你们叫什么第一因是吧？
那不管它什么因，就是说如果要是没有外力的话，它就是个死东西啊，对吧？
嗯，
任何东西，你说这话太狠了吧？
这个话是有点狠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见很多东西在动，那是因为有人把它推动了，有个 something 把它推动了，是不是？
对啊，你越想你就越觉得这个头发都能竖起来，就觉得毛骨悚然。这个话
那是这个你叫蒙哥想就已经想乱了。
那
是一个一个推呢，是一起推呢，啊，是四面八方推呢，是上下左右推呢？这么多东西在动，它什么时候它怎么开始推的？
他不管，他就上来就这么一句话，他就把它当做一个定律，他就是说，我不用推导它，我就认为这个东西是我一切推导其他的东西的根本，就是惯性定律。
你这个话讲的可是对蒙哥来说就深刻了。
啊，怎么了？
你说他这个东西就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他也不跟你讲理，他说就是这个可以把你打倒，是不是？
这就是刚才那个欧洲理事会的那个第一类科学家，就是。
哦，
就是上来就断然宣称。
好，因为牛顿他没办法告诉我到底是一个一个推，是一群推，还是谁开始推，有没有先后秩序，他只是说他现在所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一概可以用这个定律来陈述，是吧？
对，而且在这个定律背后，他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是个死的世界。
哦，你是这么读的？
啊，对呀。
他，你说，假如这个说法是对的，那原来的世界应该是一个死的世界。
对呀，要否则的话，你想，任何东西它也不能自己动啊，对吧？
它得进化呀。
它怎么样？反正它如果没有外力，它不是静止，它就匀速直线运动。反正是它的运动状态不能改变，这就是这个这里面包含福音，确实包含福音。
那福音是什么？
这个福音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盼望不在这个世界里面。否则这个世界是个死的世界吗？
哎，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这个东明现在
也挺能帅，
两年不见这个功力大增，你这内功很高啊。
这是我琢磨半年琢磨出来的。
你半年就琢磨出来？等一下啊，你从第一个跳到第二个说这个世界原来是死的，这个我听懂了。然后从第二个跳到第三个说啊，你的第三个是什么？你这个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跟这件事情什么关系？再说一次。
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和盼望不在这个世界里面。
哦，对，因为这个世界是死的。
对啊，对啊。
嗯，
这就是牛顿第一定律的福音含义。
中国版。
啊，但是他也的确是因为这个牛顿嘛，对吧？他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近代科学啊，它必须是从圣经推导出来的。如果没有圣经，咱们人类到今天还不可能有科学。
可以有点小科学，但是没有现在的科学系统。
嗯。真的就是《兰经》啊，《佛经》都不行
啊。你说别的不管，它啥经，可兰经、佛经都不能发展出现代科学的系统。
就是很泛泛的说这个牛顿第一定律确实如此。
嗯，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很多次，第一、第二、第三我不管你，但是定律这个观念绝对是圣经观念，对吧？
啊，对，
那里面讲的清清楚楚，就是定律，这个世界就是定律，这日月轮转通通叫做定律啊，神手里面一大堆定律。
然后这个牛顿第二定律来了。
第二定律好。
第二定律呢是加速度定律。
加速度定律。
对，他是这么说的，他就是说任何物体呢，刚才不是说没受外力吗？
对。
现在说当它受了外力以后，它速度的改变的量呢跟它的受的力呢成正比。
就是说我越用力打你，你越痛，我越用力推你，你就被我推得越远。
对，你的速度就增加量呢跟你受的力呢是成正比的关系。
不是，你看看你讲了半天话，这你要把这个定律哈，就是说你现在什么正比呀、加速度啊，这全部都是外国话翻译过来的。
对，是
你因为你中国话没法讲嘛，中国话讲出来同样的科学那就是怎么样啊。我记得我出国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讲说，你不会做菜，我告诉你，做菜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炒青菜要用大火，第二烧鱼要用小火。
那个等会儿咱们还说呢，上火、去火这些东西，等会儿咱慢慢再说，这个都有关系。但是回头说个正比呢，那么就是用中国话讲呢，就是说我如果推你的力量，比如说增加一倍，那你的速度呢也就会刚好增加一倍。那如果我要是增加0.5倍呢，你速度呢也就增加0.5倍。反正我这边多少倍，你那边就多少倍。
你这个倍呢，就是你那边是你那边的，我这边是我这边。我是个胖子，我是个瘦子，你那用的力本来用一点点力啊，那你推我这个胖子，虽然推不动，只推了一点点，可是你那个力再加一倍，还是推不动我这个胖子。不过呢，会比我刚才的一点点再加一倍。
你就是说你是速度增加量会，就是说跟我这成正比，反正是。
呵，
啊，
你的意思不是说你，比如说你用50%的功力来推我，不管我的大小，我都会照你的50%的功力来增加，不是？
是的，没错，就
是。
是
这样的。
是的，对。我要用12成的功力呢，那你那头呢也得是12成。
哎，但是你这个12成并不表示我被你推翻天了，我这个你这个12成功力说不定只动了我一下，那个也算，是不是？
算，对，就算增加量，对，
啊，算增加量。
这个里面有福音呢，
这里面的福音是什么呢？
牛顿第二定律的福音呢，就是在讲到他那个书名嘛，《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就是说在
这个他这个书名这么长啊。
对，就是在这个自然世界啊，就是说咱们这个所观察到的这个宇宙也好，世界也好，它中间呢，里面呢有严格的数学的这个原理的关系在里面，
所以他被称为数学家，是不是？
对呀，就对啊，就是啊，
这个什么微积分是他发明的吗？是吧？
对啊，就是啊，他跟那个莱布尼兹。
别再跟我讲了，我知道牛顿已经不错了。对，你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没办法用中国话来讲这些东西，可是他可以用数学来讲他所讲的所有的东西。
对，那为什么说他这里面有福音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很大胆的，就是说你用这个数学的加减乘除的这种东西去描述自然界，它一定基于一个信念。这个信念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思维，因为加减乘除是对人来说是独特的，对吧？
对，
猴子不会，对吧？
这
个猫也不会，星星月亮
进化到那个地步，对。
对啊，星星月亮都不会，只有人会加减乘除，对吧？那么呢，这个世界呢，是用人能够理解的这种加减乘除的东西管理着的。
你说是用人所能了解的啊，只有人能够了解的这个啊，加减乘除的数学的、啥？
这种规律，
这种规律来管理的，还是来创造的，还是来运行的，还是来怎么样的？
它不管创造，它就是在运行着的，管理着的。
现存的一切现象可以用数学来解释，但这个解释呢，又只有人能够明白。但这里面藏了什么福音？我还是没听懂。
这福音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人在这个世界当中啊，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位。
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位。好。
你要是没有这个信念，他不可能得出这个牛顿的第二定律，也不可能有近代科学。
等一下，你是说这个不但是人能够了解数学，而且数学只有碰到人才碰到知音了，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对对，
所以他这个陈述呢，就表示说呢，这个世界的创造呢，跟人的了解的能力有关，是不是？
对，这个就是用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就是说。这个世界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它是可以思议的。
哎呦，他这个话还有点像毛主席的话。
对，有点晕乎乎的那种。好，第三定律来了。牛顿的第三定律呢，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定律。
这种奇怪的名词要让蒙哥再想想。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定律，这是他们两者之间关系的定律，还是这是两个定律？一个叫做作用力的定律，一个叫做反作用力的定律。
前者就是。他俩的关系的定律，对。
这个就是罗马书里面讲说罪与死的律，这个两者也有关系，稍微不一样，还可以。哎，等一下，停，你刚才说这个，你刚才说这个第二，
加速度，
第二个定律里面那个福音是什么来着？
那个福音就是人在这个世界当中非常独特。
哦，听明白了，就是神爱世人的意思啊。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创造
啊，
那我可不可以这个啊？我可不可以请问这个东明大师牛顿的徒弟问你个问题？那你可不可以把这个约翰福音3:16用数学公式写出来？
那这个不行，这个甭说这个我不行，这牛顿也不行。
你不是说一切东西都可以用数学来表达吗？ 那表示他这个定律不对吗？既然他不能够用数学来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表达出来，表示他这个牛顿第二定律有问题吗？
那就是说他是受到了这种圣经的这种影响，但是他的这个定律你反过去推圣经你是推不出来的。
哎呦哎呦，高高高，
所以你一问我，我不会上你这个圈套。
可是蒙哥其实可以用数学定律把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解释。
哦，那好，那你推导一下。
等一下又不行，跟蒙哥乘法算错，我把
乘法
三六一十八。但是我忘记了三八不是一十六，哎，这个糟糕糟糕，因为我本来算出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呢，
一
共可以分成六个短的句子，所以三乘六就等于十八，哎，这不行啊，收回收回，好，你继续讲你的第三定律，好，第三定律什么？
第三定律呢，就是说任何一个物体当它受力的时候呢，
嗯，
它会对，比如说你推我哈，蒙哥推东明，那么呢？我的身体呢会自然的就是在同时呢给你一个反作用力，就是这个反作用力呢是大小相等然后方向相反的。
我相信像这种东西就是为什么当初蒙哥不要再念数学，你说我推一块石头，石头会给我
推你，对，
石头也会推我，
对啊，你比如说你开枪射击，那枪也会在射击你啊，对吧，它会有后坐力，那个力量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怎么了？
你说我推个桌子，那个桌子真的会推我？
对啊，就是而且这个是就必须是相等的，这个力方向相反。
那桌子为什么会被我推动呢？如果他给我一个相等的力，他应该不管我推什么，他都推不动了。
那你手疼啊，他推你手啊，然后你手受到力了。
所以呢？
所以桌子就推你了。桌子虽然他站不住，他被你推动了，但是他一边动，他一边在推你的手呢。
你这个蒙哥现在也需要赘学。你说这件事情是真的？
对啊，这个好像听起来也像是废话，其实，但是
不是废话，那怎么会一个东西被另外一个东西推动呢？如果两个力量永远是一样大的话呢？
那就是方向相反嘛，那谁推动谁那不管，那可能你比如说你推动一个石头，然后石头在动，对吧？但是在石头看来你还在动呢，对吧？那石头觉得他还在把你给推动了呢。
你是老庄哲学都开始出来。
这就是这不是夸张，这就是它的作用力反作用力啊，这牛顿第三定律。
哦，真的啊？
对。
好，我先摆下来，这里面的福音是什么呢？
这里面的福音呢就是，你看这全世界的初中生都学这个啊，那这其实都要受到这种福音的这个渲染了。这个福音就是在讲到呢，这世界上的任何的东西呢，他们的地位是彼此相等的，没有谁特殊，没有谁不特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同等的，都是被造的。
你这是佛家的还是基督教？人生而平等，对吧？你说所有的东西呢，人跟石头平等，蚂蚁跟老鼠平等，你是这么讲的吗？
这个词它在英文里面叫 egalitarian，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把它翻译成中文。它指的不是你那种就是人格上的、位格上的，它只是指的就是说均等的，就是在物理的意义上的。
这个作用与反作用力的，
对的那种均等。蒙哥和东明并没有说谁比谁更特殊，或者说你推桌子，或者说你开枪射击，那个子弹和你，它都是东西，它都是被造的东西，
都是这种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子分子的结构，是吧？
对。
都是一样的。
对，那在牛顿那个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分子原子，但是他就、
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东西啊。
那时候是猜测，但是没有什么证据什么的，后来才有的。
不行了，东明，脑子疼了啊！节目时间也到了，咱们下回再继续来找啊牛顿的徒弟上力学三定律的福音课。
每个春天都迎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
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尽情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